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新乡小站这个节目当中，我是凯传。我们请到了小鹿传道来到我们当中哈。小鹿姐妹呢，其实是我们中国大陆的同胞呢，她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你好，凯传姊妹，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鹿。
知道你现在是传道人啊。
是是。
其实我们也很清楚，中国大陆同胞呢，基本上我们在中国是没有这个信仰背景的哈。
是的。
你是怎么样啊，成为一个传道人呢？这是我们非常想了解的。当然呢，这个故事是肯定很长。你小时候生活的这个背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像很多中国的那些同胞一样哈，小的时候父母就是让我们要好好读书，考上重点中学，然后进入大学，找到一个好工作，然后就可以有一个好的婚姻，这个生活就幸福美满。但实际上后来发现前面那一段还 OK 的啊，还好，但是你找到好的工作，你有好的学历，不一定能够有幸福的婚姻啊，也不是一定会幸福的。我后来就是有机会在2000年的时候移民加拿大。其实那个时候呢，虽然事业还是比较让人羡慕，也读了很多书，但是我的心灵深处其实是已经很枯竭，也很空虚，觉得人活着究竟是目标是什么？就是无论你怎么努力啊奋斗，我觉得呢，你可以赚到钱，可以有很高的学历，但不一定会幸福，也不一定会开心，也不一定会有安全感。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找到一个安全感？怎么样能够有这种幸福的美满的那种感觉？这个是我一直寻求的。那么认识了耶稣，我觉得我的整个生命才真正的改变，也真正的开始。所以我信了耶稣，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主。
刚才您提到啊，您也有好的学习呀、啊，也有一个好的工作哈、啊，为什么你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了，你还是觉得空虚呢？
其实呢，就是我是父母管得很严嘛，从小学我们就开始熬夜读书，考重点中学啊，这样一路走上来。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就分到了国家机关做公务员，那个时候呢也是挺有抱负的。但是那个时候国内的这些机关里面啊，就是很多的这个人事的斗争啊，我们这些大学生也不很适应这种生活，所以那个时候正好也流行下海嘛，所以我就属于那种比较能闯的，就毅然决然的就从那个公务员辞职下海，然后就去开酒店啊，然后还开了一个酒厂，就是去试一试自己到底有多大的能量。后来发现上海也是到处都是大鳄鱼，随时要吞噬你。那时候我还没结婚嘛，单身嘛，你想出淤泥而不染是很难的。所以我就在想，有什么样的职业可以既能赚到钱，被人尊重，然后呢也没有人敢碰你。我就想来想去，我就想，哎，一个就是医生嘛，一个就是律师。医生我是不敢当，因为我见不得血，受不了那些痛苦的人。后来我就想做律师吧，做律师应该是可以的。所以呢，我就又去政法大学去读了一个速成的基层的训练。那时候考律师牌真的很辛苦，对，很感谢主吧。我相信那时候神也是允许了，就是让我考上律师牌。后来我就在出国之前是一位律师。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哦，我终于找到了我最喜欢的职业，就是做律师。然后我的逻辑我觉得还是比较强， 因为其实我大学的专业是计算机，后来做公务员的时候呢，我们有机会去读了那个经济管理，就是北大那时候刚刚开始光华管理学院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函授课程，所以我觉得我这些经历这些学历呢，对我做律师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我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律师，而且我又很喜欢。但是那个时候移民就下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就踏上了加拿大。当时的想法就是说出来镀镀金，读一个法律的什么 certificate， 就是那个专业哈，然后我就可以回到中国，可以做涉外的，跟我的那个老板合作，那肯定是前途似锦。但是来到加拿大其实就是我人生的一个完全的一个转捩点，就是认识了神，把我整个生命的轨迹全部改变。
嗯，也就是说你在加拿大才真正开始有信仰
的。是的，是的，是的。
那是怎么样一个契机让您接触到这个信仰呢？
其实我就是当然外在就是读书了，然后去工作，但是其实内心世界我相信每个人都会问自己，就是说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标是什么，你真正要的是什么，就会去反复思考这些人性的问题。
那那个时候你本身有没有信仰啊？比如说一些民间信仰？
对，那个时候做生意的时候呢，就像很多人一样都去拜佛嘛，我也去，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认识一些朋友，他们认识这个寺庙里的一个比较出名的主持嘛，从北京来的，我们就去拜见他。他还当时说，哎呀，你很有慧根啊，要给你皈依啊。然后我旁边的朋友就说，哎呀，他一皈依都是很多人的，不很少单独给某一个人皈依的，这是你很大的荣幸。所以我当时就糊里糊涂的就皈依了，然后就是俗家弟子。但是你皈了依嘛，咱觉得也要尊重这个人家的这个信仰。然后那时候初一十五还要去烧香拜佛，后来我分析我根本就没读过他们的佛经啊，也没有真正了解佛教，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迷信来的，就是觉得好像去拜了一下就有一个平安吧，神明可能会保佑我吧，我也不求什么大富大贵，但是你要保佑我的平安，就是一个心理的寄托。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对佛教来讲呢，其实我觉得主要是就是寻求一个内在的一个平安，知道自己很多东西未来是不知道的，不晓得将来会怎么样，就是一种没有安全感，觉得好像冥冥当中应该是有一个神明啊，虽然那时候不知道是耶稣，就把佛当成神吧，就跟他说说话，跟他讲一讲，好像心里面就会好一点。是这种我觉得是很迷信的一种拜佛。
嗯，其实真的很多中国人他们都有这种观念，就是总是信一个比不信强，因为知道自己没能力掌控，
是，
然后呢又不知道信什么啊，大家都信佛就跟着去吧。
是，很多是随大流，随大流。然后其实也都很多人不知道佛教，就是后来我去读神学，我们学过宗教比较，然后去读佛教的起源，才知道人家佛教其实是无神论嘛，是没有神的，是后来是一个造神运动，造了很多佛像出来，所以我们学了以后才知道，哦，原来自己根本不知道信的是什么。
对 对, 对，
就像那个无神论，我们说，哎，我们信进化论，你进化论的书你都没有看过，你就去信，其实你不知道的东西你去信，这就是迷信。
对，这个真的是不知道的东西就信，就是迷信。
是，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不知道就乱信，但是对我们这位真神呢，我们却总是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而且呢，很多借口就说，哎，我不知道，所以我不信。
嗯，
你发现吗？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朋友的。那当时把福音传给你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其实我觉得，对中国同胞来讲呢，我们因为学了很多东西，听过很多理论，其实我们都不太相信人说什么。我觉得其实我真正信的不是别人把我说服了，也不是圣经里所有疑难的问题我都解决了，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我的表姐和姐夫对我影响蛮大的。我们那个时候呢去移民呢是要去香港 interview 的面试，所以呢我就去了香港，住在我表姐姐夫的家里面，他们实际是在加拿大这边读书，后来去了香港工作，他们是基督徒啊，我就感觉他们的生命 就是特别不一样。因为那时候我在国内做律师嘛，每天接触的都是那些经济案子嘛，看到很多人为了钱啊，兄弟都反目成仇，家破人亡的。所以那时候彼此的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呢，就是根本没有一个基础的信任。然后去了香港，住在我表姐姐夫家，我感觉他们的平静安稳，而且很祥和，彼此也不是说像其他年轻人一定要卿卿我我，他们就是很尊重对方，就能感觉他们那种爱是很温和的啊，很优雅的那种，就很羡慕。所以我相信是基督徒的生命才能够使我羡慕。后来我当时去了多伦多，就去了他们原来在多伦多的教会，看到他们里面很多基督徒都是这种生命。那个时候我也不相信有神嘛，我就说哎，管他有没有神的，只要去到一个地方就是能跟这样的人一起啊，我觉得就行了。那个时候是冲着人去的，
嗯，
对。但是神也怜悯，经过半年，神就是时间到了，就让我信了耶稣。
嗯，那有没有什么经历让你能够决定你要信这个神了呢？
是很奇妙的。因为在教会里面我就很多问题嘛，总是问那个牧师师母，然后他们的国语那时候也不是很灵光我又是律师，他也辩不过我。我就在想，你都辩不过我，你怎么能让我信呢？你怎么传呀？所以那时候以为是要辩明白了才可以信嘛。但神有他的时间，那个、预备了半年以后啊，其实我是很喜欢那个牧者他的太太，还有那些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我就觉得跟他们在一起非常的享受，被那个爱包围。但是到了年底嘛，我是2000年5月份来了加拿大，到了年底的时候，赞美之泉来到多伦多有一个演唱会，那个牧师和师母就说你要不要去听音乐会啊，我说好啊，就跟着他们去。那时候想听音乐会也不会怎么样嘛，就没有什么准备就去了，结果就是这种福音性的，1000多人华人都在那个教堂里面听那个音乐会。我结果进去，他一开始啊放那个音乐，屏幕一打出字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流眼泪，不能控制的。我就在想，我不能在众人面前出丑啊，怎么就是这样一直不停地流眼泪？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准备，旁边没有拿纸巾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哇，这太狼狈了，实在最后不行了，就只能用袖子擦。我是这一生当中最尴尬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控制不了。我相信是圣灵在我心里工作，他因为他很多时候站起来唱，我就感觉那个十字架，那个主耶稣好像就是伸出手来给我看到我是一个挑着重担的一个人啊，一路走呢就是很想找一个房子能够在里面休息啊，在那里住下来。但是每到一个房子跟前呢，人家那个主人就说，哎，这不是你的家，你最多在这个房檐下面休息休息，躲躲风雨，你还要继续前行。所以这样一路下来一路下来，始终找不到自己的家，那个担子也越来越重啊，在这个风雨当中就是人也越来越疲倦。好像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说啊，你到家了，放下你的重担到我怀里来。那个时候我们还没读过圣经嘛，因为一读圣经就不信，所以就哎，干脆不读了，完全就放下来。后来我才再读圣经才知道，原来这个是在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就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享安息。哦，这是耶稣真的是这样讲。那你说不懂圣经吗？就是知道神就是说你放下重担到我怀里来啊，你回家了啊。我那时候就是哭得稀里哗啦，就是那一天我接受耶稣做我的主。但是那个时候呢我还没有去认罪，因为我觉得大陆背景的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接受你对我的爱，但是我还不能够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等到我真正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是过了2个月之后，发生了一些很 special 的事情，很奇特的事情，真的神让我谦卑下来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也就是从那一刻我认罪的时候，我才能够开始读圣经，而且那时候一读圣经就泪流满面，我觉得这个是上帝的恩典。
能不能讲那个 special 的事情呢？
其实那个时候呢，我呢人生目标虽然是想相信这个耶稣，但是我的人生目标呢还是觉得要赚钱啊，然后我可以用这个钱来证明我的价值。所以那个时候嘛，就是去做一个身体检查，我想我那么年轻身体不会有什么问题，就是例行检查嘛。但是那时候也不了解这边的医疗系统，那个医生呢给我做了检查，说没事就不给你打电话了，有事情呢我会打电话让你回来再重新 check。 结果那天就很奇怪，就是我正在家里面，我那时候刚来加拿大嘛，就去读一个计算机，那时候计算机还是很好找工作啊。我的同学呢就在帮我装那个系统，他这个基督徒信了很久了，我就问他，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呢，这个护士打电话来让我去见医生。我说哎不行，今天不行。他说那你明天来。我说啊、哎、这么急可能是不是有问题。然后我就问我这个基督徒的同学，我说我不是已经信了耶稣了吗？因为那时候已经觉知了嘛，就是把自己交给主了，那就像拜佛一样，哎，我都已经信了，你要祝福我，让我平安啊。我就问他，我不是已经信了耶稣吗？他说啊，你不用担心，你的生命在主手里面。那我的理解就是说，哎呀，不用担心，上帝不会让我生病的。所以我就第二天就去了，结果那个医生就说他化验我的血液，他觉得是有问题的，但是他又不告诉你是什么问题。我就说那可以治吗？他说还不知道，他说要再做化验再等。哇，那个时候咱不懂，他们都是要看那个化验的结果，要反复检查啊、哦！我吓死了，我以为得了绝症。哇，那个时候的心态就觉得啊，我刚刚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小孩刚刚来了加拿大，什么都还没开始我就要死了吗？当时就是真的被吓到。然后回来的路上一路的流眼泪啊，回到家我就想不能给我爸妈打电话，因为呢打了电话他们只能担心，我也不能给我的朋友打电话，他们最多就拿一个水果来看看我，也没有用。所以我就给这个基督徒的朋友打电话，我是说哎，你不是说我已经是主耶稣的人了吗？为什么他说我还要再做检查，好像我得了什么绝症。他说啊，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查圣经啊、我想我都快死了查圣经那就查吧。所以那个时候那一个月哪里也不去了就每天在家里面，有些时候因为那个电话是免费的嘛，就是打电话查经，有些时候每天查两三个小时在电话里面。然后他就把旧约到新约里面那些人犯罪神怎么样医治他们给我讲。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开始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就是那时候神很奇妙的，他就是让我看到我的生命哈。他说你看孩子啊，你的这个生活的标准是怎么样呢？就是你画一个一字，后面就是加零，加十个零二十个零。他说你可能觉得李嘉诚啊他很成功啊，二十个零，你说你的目标可能是十个零对吧，你现在已经六七个零了，你还要继续往上画零。他说现在我就把你这个一拿走，你知道吗？二十个零也是零，十个零也是零，三个零也是零，都是零。所以神那时候教导我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你若是没有了生命，什么都是零。就是那句话，也是圣经里，你若赚得了全世界却失丧了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就是从那一刻我就知道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有些时候就像我们看到一个蚂蚁，你不小心出门就把那个蚂蚁踩死了，我们的生命瞬间可能就消失了，可能一个车祸，可能一个航班的失事，可能恐怖袭击，可能是一个疾病。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人这么骄傲，其实你是很脆弱的，为什么你老是觉得自己挺了不得，老把自己当成神。所以从那一刻我就真正的跪在神的面前，好像神一棍子打在我腿上，然后我就跪下来，然后就跟神认罪，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承认他是神。从那一刻以后呢我在读圣经，就是圣灵真正的进入，哎呀，我就读到那些圣经里面所讲的耶稣的道理，就一直流泪流泪。我相信是圣灵带领我去认识圣经，从那一刻呢我也就开始了我的真正的信仰之路。
成。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